以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读祷诗篇之三十一，
诗篇第七十一篇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，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必常常赞美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；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相议，说：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。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。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要越发赞美你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神啊，你的公义甚高，行过大事的神啊，谁能像你？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我的神啊，我要古失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。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
诗篇七十一篇冇标题嘅，加上内容同埋选用嘅字眼同诗篇七十篇系有重叠嘅，使到部分学者觉得七十一篇系七十篇嘅延续，应该一齐阅读嘅。但系喺呢一度，我哋保留正典嘅编排，将佢哋分开嚟读。全篇以第一人称表述，内容可以分做三个段落，一至八节系诗人嘅申诉。求上帝救他脱离恶人之手。九节至到十三节第一次提到年老的这件事，诗人求上帝不要让他晚年受辱。十四节至到二十四节就表述对上帝救恩的盼望，诗人末后状况越发昌大，谋害他的敌人倒受羞辱。老人有一辈子的经历在他背后，无论面对持续的患难，亦或是新出现的难处， 过去上帝恩待的经验可以成为支持老人今日面对困难的资源。第六节诗人说，他从出母胎就被耶和华扶持。第十七节他说，自他年幼时耶和华就教训他，都是这个现象来的。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磐石、岩石、山寨、避难所，虽然都是一些在巴勒斯坦地势场景底下的标准讲法，但是出自一个老人家的口，分量就不一样，因为这些称谓的背后累积了一辈子的经验和教训。但是老人家亦都有老人家的弱点，其中最沉重的就是人到了老迈的时候，对被人离弃的恐惧亦都有增无减。诗人在第九节就求耶和华，在他年老的时候不要丢弃他。第十八节那里，到他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神不要离弃他，充分表现老人的无助。对一个气力衰败的人来讲，没有上帝的帮助，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敌人不断的冲击的。第十一节，上帝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他。这些的话来自敌人的口，即使对一个经历过上帝恩典一生的老人来讲，仍然会带来一种讲不出来的惶恐和震栗的。信靠那位自幼扶持他的耶和华，就是他唯一的屏障。与此同时，老年人对前面日子的憧憬，直接影响他每日生活的力量和勇气。对诗人来说，上帝不单止自幼扶持他，亦都是叫他多经历重大急难的那一位，就是第二十节的。这句话可以代表诗人对上帝的气愤和对生命的沮丧，但是在这里他只能够代表着诗人对上帝的完全信任和交托，因为他意识到他并不是在生命的美善当中才看得见上帝的足迹，原来上帝亦都临在在生命的苦和生命的丑之中。从此至终，诗人的生命都没有失控过，因为好与丑、喜与悲、罪与善、苦与乐，都在上帝的脸光和护理底下度过。人生多有意外之事，但是上帝的字典里面却找不到意外这个词，所以面对人生的终极无助的事情，死亡，诗人仍然维持他的盼望。第二十节他说，你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二十三节他说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。诗人大概没有新约信徒因着基督复活而对死亡有新的理解，但是对他来讲，就算死亡亦都不是羞愧而死的，肯定不会死在恶人之手的，不会没有人搭救而死的。即使年老，上帝仍然会让他昌大，经历安慰的。如果复活是一种平凡，这样在对复活缺乏认知的底下，这个可以算是诗人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凡最切实的盼望的表述了。老人当然在意他留下来的遗产，对诗人来讲，上帝在他年老的时候持续的保守，正正让他可以将他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他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，传扬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不只是诗人的志业，亦都是他的遗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的父神啊，我已经是差不多年届花甲了，即使我的平生没有大卫这样的跌宕坎坷，但我明白我走过所有的道路都在你的念光当中，在你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， 恳求天父叫我老而不惧，老而不卑，老仲能敬，老亦能爱。奉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唐华。